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警告北韩不要作出更多挑衅。美国军机在阿富汗投下了炸弹之母。俄罗斯指与美国是否改善关系目前为时尚早。被强行拖落飞机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乘客有可能会提出起诉。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对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作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他们和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is now more
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的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他在星期四作战索证时说，这个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加大。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咏麟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有关平壤为纪念他最大的国家节日而做出很可能是核试验的公开姿态已经迫在眉睫的报道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向北韩发出新的警告，要北韩不要作出新的挑衅行动。北韩副外相韩成烈星期五对美联社说，朝鲜半岛的局势现时是一个恶性循环，平壤面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会袖手旁观。韩成烈又说，如果美国进行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他们会以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和美国对抗。北韩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核威慑力，面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一定不会袖手旁观。这次在平壤进行的美联社独家专访之中，韩成烈仲指责川普加剧了局势紧张，他说川普咄咄逼人的推特正是制造麻烦，虽然他的讲话被解读为威胁针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总统补充说，中国正是非常努力地缓解北韩问题的紧张局势，他对北京的外交行动会取得成效寄予希望。不过在星期四较早时的另外一次讲话之中，川普总统表示，如果迫不得已，美国已经准备不依靠中国来处置北韩的危机。一架美国军机星期四向阿富汗东北部一个伊斯兰国地道系统投砸了有炸弹之母之称、重达10000公斤的炸弹。目前还不知道南哥哈尔省的这次巨大爆炸造成了有几大伤亡和破坏，这个正式名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爆炸装置是10多年前研发出来的，从未在战斗之中使用过。阿富汗南哥哈尔省省长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当地官员对轰炸计划事先一无所知。而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他的完全批准。
Everybody knows exactly what happened, so, and what I do is I authorize my military.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and they've done a job.
有记者提问呢次轰炸要达到啲乜嘢嘅目标，川普并冇直接嘅回答，但暗示呢次可能系要向北韩发出强有力嘅信息。据传北韩打算冇几耐再次进行核试验。川普星期四喺白宫对记者话，佢并唔知道嗰处有冇向北韩发出信息，无论系有抑或冇，都冇乜嘢区别。北韩系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处理。美国国防部嘅声明话，美军星期四较早时向伊斯兰国嘅一个地道系统投砸咗 GBU-43 炸弹，那个地道系统喺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接壤嘅南哥哈尔省嘅阿钦地区。 五角大楼发言人阿当斯顿普话：呢次是美军在战斗之中首次使用这种11吨的炸弹。美国空军根据它的英语字母缩写，又称之为炸弹之母。克里姆林宫表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数个小时激烈争论的会谈之后，得知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改善仲是为时尚早。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基调相当具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有必要保持对话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又说，普京总统利用这次会晤对华盛顿表示，为什么目前两国关系存在僵局，主要是由于上个星期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随后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攻击作为回应这个问题上面的分歧。川普总统星期三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处于低谷。特立森国务卿在和普京总统以及拉夫罗夫外长举行会晤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赞同这种的观点。特立森指出，两国之间缺乏信任。在这个星期较早时，代表被拖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航班的亚裔乘客的一名律师表示，这名乘客事发时严重受伤，可能会起诉航空公司。律师托马斯·德米特里奥表示，联合航空公司长期欺负乘客，他将会代表图承德医生提起诉讼。图承德目前必须接受手术治疗他所受的伤害。德米特里奥又说，图承德将会需要手术修复鼻的骨折和失去的两颗牙齿。他又说，图承德在和警察的交涉之中受到脑震荡，但是现在已经出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说美俄关系是否将会改善，目前还是很难讲。我们会报道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袖在五月份和七月份的互访，以及美国防务专家认为中国攻打台湾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北韩的局势紧张，日本未雨绸缪准备援助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准备和正在驶到朝鲜半岛海域的美国核子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国海军战斗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日本决心以行动支持美国对有意再实施核试和试射导弹的北韩已经结束战略性忍耐政策，同时日本亦着手防范北韩可能进行的反击和报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日本政府连日积极向传媒透露消息说，日本防卫省正在与美国海军协调海上自卫队舰艇和美国核航空母舰加尔文森号为主的美军战斗群实施联合军事演习，具体地点可能在东中国海和日本九州以西的海域。据消息说，防卫省是在首相官邸批准之后和美军进入协商联合军演的日程和参加军事演习的日本舰艇数目等具体方案。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亦即是相当于海军司令的川川峰，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公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广义来讲，和美国海军今后有机会的话，是有可能实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会评论这次有没有和卡尔文森号的团队联合军事演习的预定。
日本两艘护卫舰3月7号曾经在巴士海峡与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舰群会合，然后在冲绳和宫之岛之间的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实施了3日联合军演。3月27号至29号，五艘日本护卫舰再与刚结束美韩联合军演的卡尔文森号等战舰群 在东中国海又实施了联合军演。此后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舰群前往南中国海，并停靠新加坡，原定离开新加坡后前往澳大利亚。但4月8号即川集会结束次日，卡尔文森号战舰群忽然改变方向北上，目前正直奔朝鲜半岛海域，预定4月下旬抵达日本近海。日本舰艇可能在此时期再次与卡尔文森号实施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个周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下令攻击叙利亚并警告北韩的举措，已经迅速表明支持和赞赏的立场。同时伴随北韩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部署防备北韩的反击行动已经展开。日本传媒舆论广泛指出，四月中旬起，北韩有一系列纪念活动。近年北韩每逢纪念日，就是实施核试验或者试射弹道导弹来挑衅国际社会的日子。虽然在卡尔文森号等美国战舰群直奔朝鲜半岛的局势下，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恢复了北韩外交委员会。4月13号又忽然邀请外国驻平壤记者采访他的露面活动，显示有意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姿态。但美国卫星清楚地拍摄到北韩核试验设施正密锣紧鼓地推进新一轮核试验的动向。
据多个日本主流媒体报道说，4月9号安倍晋三同美国总统川普电话会议的时候，川普说明了川集会的内容，随后双方详细讨论了北韩问题。之后日本要求美国如果向北韩动武的话，希望事先知会日本，理由是预计北韩会报复性地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等等。日本希望的知会热线是安倍晋三同川普之间，直属首相官邸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谷内正太郎同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之间，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之间等最高相关的级别。据称美国已经表示理解日本的要求，但是日本预计这一类高度军事机密的知会只可能在发动攻击的前夕，应该要做的防备必须要尽快推进。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领导层在4月13号要求党内的国会议员近期不要返回各自的选区，要留守东京，以备临时召开国会通过援助美国行动的有关决议，显示出日本应对紧急局势的罕见政治态势。除了日本国内今年1月因为南韩设立的慰安妇雕像纠纷，日本召回的驻南韩大使长岭安政和驻釜山的总领事森本康敬在纠纷毫无解决进展当中4月4号忽然归任，亦被不少观察人士指出最主要目的是日本要筹备美国对北韩动武之后疏散大约4万名在南韩的日本侨民避难。
加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话，美国对北韩政策在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访问南韩时宣称战略忍耐性已经结束时，意味着美国准备改变过去20年放任北韩的结果，导致东亚局势越来越不安的局面。他认为川普政权虽然说人事迟迟难定，内政不见起色，但外交上却在迎接习近平时攻击与中国友好的叙利亚，令中国碍于面子难以表态。这个不单止手段高明，而且标志着川普政权开始改设回归世界警察角色。他说虽然在川普政权稳定前攻击北韩的可能性不大，但川普政权是30年来美国最可能对北韩动武的政权。高桥认为川普谋求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东亚长远安定，但就算美国发起攻击亦不可能立即摧毁北韩军事设施。北韩不单止可以炮轰南韩，而且亦都会针对驻日美军，中国亦难免卷入，所以时局短期内可能动荡。但高桥认为即使是中国控制北韩，现在已经是最难的事务，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至今未有访问中国，而且不断公然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实际上如果听中国话，金正恩体制就难以维持。高桥认为所以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针对北韩，一方面着手准备包括对北韩动武在内的最终解决手段， 而今后中俄态度对最终解决北韩问题依然关键。日本有广泛分析相信，金正恩2013年处决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姑丈张成泽，是中朝关系真正恶化的开端。流亡中国的金正恩大哥金正男今年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令恶化加剧。川泽会后，日美再三敦促中国对北韩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访问南韩，与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谈判部长金鸿钧会谈时话，中国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不默认北韩作为核武器保有国的地位。但武大伟亦都同时在首尔游说总统候选人停止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六架军机在卡尔文森号奔赴朝鲜半岛海域期间，4月11日分三路接近太平洋和日本海上的日本领空，引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警戒。最终俄罗斯军机虽然没有侵犯日本领空，但防卫省说俄罗斯军机同时接近太平洋和日韩之间的日本海实属罕见。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此举的动机与卡尔文森号战舰群行动的关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一直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华盛顿的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军队攻陷台湾并非轻而易举。他们认为美国能够为提升台湾自卫能力作出更多的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防经费，中国大陆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似乎不在话下。不过来自华盛顿多家智库的防务专家星期三在出席全球台湾研究所讨论会时表示，若武力攻台，中国可能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军队正朝完全志向化过渡，这样一支专业化军队在质量上超越隶属中国共产党的大陆军队。
A military unit that is 100% staff with personnel who have all volunteered to be there, that unit is an elite unit.
易思安说，一支100%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是一支精锐部队，中国没有这样的军队。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一支正常的专业部队。在装备方面，台湾国防部在上个月公布的2017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中，为将来面对的安全挑战规划了应对策略蓝图，包括将战斗机升级和自制潜艇。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防务专家郭牧师表示，台湾在短期内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增加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的难度和代价。
Unmanned systems, both for surveillance purposes and for strike purposes. On the air defense side, trying to buy off
the shelf. 这些措施包括部署用于侦察和攻击的无载人武器装备，以及购买现成或者研发相对短程但多层次的防空系统。美国是台湾添置武器装备的最大来源，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认为，过去一些年来，台湾在试图购买美国武器装备时遇到过困难。
In my opin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a particularly reliable arms supplier in recent years. Concerns for U.S.-China.
马明汉说，在他看来，美国近几年来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武器供应国。马明汉说，他认为不幸的是，美国对美中关系的担忧过分影响了美国对台军事政策。分析人士说，今年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会增进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强化台湾自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在5月份和7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将会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去签署协议，并且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而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10架苏-35战斗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包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7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号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赫山的高速铁路以及是其他几个大型的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赫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会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很多的问题上面，俄罗斯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且收回成本。张高丽和普京的会面在几大程度上将会能够帮助双方解决分歧，有关这个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会在普京访华或者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签署，目前还是未知之数。普京将会在5月14号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会在9月3号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13号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会面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包括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以及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是另外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亚洛夫。张高丽访问俄罗斯的期间透露，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面当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当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表示，目前仍然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而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且扩大这个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高速铁路的项目之外，中国已经投入了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亦都同俄罗斯邻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但是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的媒体就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是帮助不大。这位代表来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州的议员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以及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之不透明，钱都被中国人是赚走了，但是俄罗斯地方经济却是获益很少。比如是伊尔库茨克州曾经试图将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是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上来非常之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是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和中国领导人经常会面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当中，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将会针对一系列的重要国际问题表达立场。
могу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да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клараци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да которые выражают。
古谢夫表示，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是针对叙利亚的问题，针对伊斯兰国或者是打击恐怖主义等等的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利最近是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而另外10架将会在明年交货。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较早之前已经证实，第一批的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给中国。中国和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是达到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没几久之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亦都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以及军事比赛活动之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的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举行了几个钟头会谈。克里姆林宫方面说，现在知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能否改善还是为时过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气氛相当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核大国需要保持对话，寻求解决办法。不过他说，普京利用这一次的会谈来告诉华盛顿，为什么目前美俄关系中有一个僵局，这个主要是针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化武袭击的争端，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川普星期三表示，美国和莫斯科的关系可能是历史最低点。泰勒森在和普京与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情绪。泰勒森表示，两国之间缺乏信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三个月前川普上任以来，美俄关系今年出现恶化。双方近期的争端是4月4号叙利亚化武攻击是怎样发生的。攻击导致至少85人死亡，数百名叙利亚人生病。泰勒森说，美国非常肯定这一次攻击是有预谋的，是由叙利亚政府军策划和实施。但是拉夫罗夫没有对俄罗斯的讲法提供依据。俄罗斯称沙林毒气攻击一是在叙利亚抵抗力量的挑衅行为，一是在叙利亚军机轰炸反政府武装的弹药库时引爆了里面储存的沙林毒气。拉夫罗夫和泰勒森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们坚持他们要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他们要求进行一次诚实的调查。这位俄罗斯最高外交官说，莫斯科不会包庇对这次攻击负责的任何人。泰勒森这次访问莫斯科代表着川普一月上任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举行的最高级别接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核大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包括莫斯科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正在与基辅政府战斗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以及美国情报界所认定的克里姆林宫指使电脑黑客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等。普京和曾经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长的泰勒森相互非常熟悉。普京曾经被泰勒森颁发过一枚友谊勋章，但是自那个之后两国的关系降温了很多。泰勒森星期三说，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程度上被认定。拉夫罗夫抗议说，俄罗斯是肆意污蔑的受害者。他还说，他必须再次的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向他们展示任何事实。拉夫罗夫说，给他们看看俄罗斯非法卷入美国政治的证据，然后他们再做出回应。拉夫罗夫说，美国上个星期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巡逻导弹袭击，加剧了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叙利亚内战已经进入了第七年，但是他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两国关系的改善有着很大的潜力。美国刑事调查人员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正在调查去年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总统电脑事件。俄罗斯黑客获得的电子邮件后来被维基揭密网站公布，这个比川普的竞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造成很大的难堪。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团队是否有人和俄罗斯官员合谋帮助川普胜选的讲法展开了调查。泰勒森说，美国需要尽量结束这种不断恶化的势头，因为他对恢复美俄两国之间的信任或者在解决那一些对他们双方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方面没有任何的好处。泰勒森说，美俄两国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工作解决比较少的问题，并为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做出努力，这样他们就能够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和泰勒森都同意，他们将考虑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新建议， 比如同他们的盟友以及盟国成员进行磋商。他们将继续讨论如何寻找叙利亚冲突的解决途径。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警告北韩不要作出更多挑衅。美国军机在阿富汗投下了炸弹之母，以警告北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庆祝活动，同时北韩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有关平壤为纪念他的最大的国家节日而作出很可能是核试验的公开姿态已经迫在眉睫的报道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向北韩发出新的警告，不要做出新的挑衅行动。北韩副外相韩成烈星期五对美联社说，朝鲜半岛的局势现时是一个恶性循环，平壤面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会袖手旁观。韩成烈又说，如果美国进行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北韩将会以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与美国对抗。北韩已经掌握了强大的核威慑力，面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一定不会袖手旁观。这次在平壤进行的美联社独家专访当中，韩成烈还指责川普加剧了局势的紧张，他说川普咄咄逼人的推特正是制造麻烦，虽然他的讲话被解读为威胁针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总统补充说，中国正是非常努力地缓解北韩问题的紧张局势，他对北京的外交行动会取得成效寄予希望。不过在星期四较早时的另外一次讲话之中，川普总统表示，如果迫不得已，美国已经准备不依靠中国来处置北韩危机。一架美国军机星期四向阿富汗东北部一个伊斯兰国地道系统投掷了有炸弹之母之称、重达10,000公斤的炸弹。目前还不知道南哥哈尔省的这次巨大爆炸造成了有几大伤亡和破坏。这个正式名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爆炸装置是10多年前研发出来的，从未在战斗之中使用过。阿富汗南哥哈尔省省长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当地官员对轰炸计划事先一无所知。而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军事打击行动得到了他的完全批准。有记者提问，这次轰炸要达到什么的目标，川普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暗示这些可能是要向北韩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据港北韩打算没多久再次进行核试爆。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并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向北韩发出信息，无论有或是没有都没有什么区别，北韩一个是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处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又说，美军星期四较早时向伊斯兰国的一个地道系统投掷了 GBU-43 炸弹，那个设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南哥哈尔省的阿欽地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四庆祝平壤一个高层公寓楼林立的街区建成，同时北韩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金正恩为黎明街高层公寓楼群落成剪彩，10,000多的北韩民众参加了这次的庆祝集会。这个建设项目包括高达70层的高层公寓楼，从平壤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安葬北韩已故领导人的锦绣山纪念宫。黎明街高层公寓楼的落成是北韩为了纪念国父金日成诞辰105年举行的一系列的活动之一。4月15日的金日成诞辰日是北韩最重要的节日。在收到北京的警告之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取消了登上南中国海一座有争议岛屿的计划。大胆敢言的杜特尔特上个星期语出惊人地宣布，他计划在帝都岛菲律宾称帕加萨岛、中国称之中叶岛升起菲律宾国旗，并且在岛上修建兵营。不过星期三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杜特尔特对利雅得的菲律宾侨界说，由于菲律宾和中国的友谊，而菲律宾珍惜彼此的友谊，他并不会去那里升菲律宾旗。 按照反叛武装同叙利亚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叙利亚四个被围困城镇的平民同反叛武装人员开始有组织地疏散撤离。在星期五，在靠近大马士革地方反对派控制的城镇马达伊同扎巴尼亚的数十部巴士装满了逃离的乘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社会的断层线，我们会报道所谓的中国特洛伊木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军工企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近日亚太安全的热点成为美中冲突的风险加剧的元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年复一年大幅度增加他们的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展开军队的结构改组。美国的安全问题专家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作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会同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到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角诸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角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他说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法内尔上教说，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角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近平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政府称对尖角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角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仲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他说何天木说，中国领导人可能好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同习近平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很喜欢并且尊重习近平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部分安全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正在利用他们的大型国企收购美国涉及尖端军事技术的企业。这些被收购的企业虽然名义上还是美国公司，但是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国企的子公司，而且有机会会获得美国的敏感技术。中航工业通过一间子公司收购美国小型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中国第五代隐形战机之称的歼20战斗机今年三月被证实已经是正式入列中国空军服役。研发歼20的是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它的母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是中航工业。 在过去六年里面大举并购美国飞机制造以及是零部件生产企业。现时中航工业通过一家子公司在2011年收购的美国小型飞机制造商西锐飞机，有机会进入著名的美国将帅领国家实验室进行研发工作。2016年11月福布斯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安德斯科尔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总部在明尼苏达州的西锐飞机2011年被中航工业的子公司中航通飞收购以来，获得到进入位于田纳西州的将帅领国家实验室从事联合研发活动的机会，而其研发成果可以在几乎不受限的情况之下转让给中国。西锐飞机是美国仅次于蔡斯纳的小型通用飞机制造商，亦都是全球最大的活塞类通用飞机制造企业，主要产品是包括全复合材料单发活塞飞机以及是复合材料单发小型喷气飞机。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航工业并购的美国企业都是具备一定研发能力的，当这些企业被收购的时候，他们的研发能力亦都是被一并收购。科尔说，西锐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实验室的飞机制造商，他们研发或者启动的任何项目，中国都会比他们优先知道，而他们是在美国的土地上面进行研发活动。他在该篇文章当中亦提到，西锐正式试图进入将帅领国家实验室，将帅领国家实验室在先进材料领域是美国最尖端的几家研发机构之一。
将帅领国家实验室是一个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大型国家实验室，它的前身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以生产和分离有和不为建造目的。这个实验室目前拥有世界最前沿的先进材料、超级计算机和增材制造，亦即 3D 打印技术研发中心。 3D 打印技术对航空航天工业有重要意义，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飞机零部件更轻更坚固，有助于减轻飞机重量，提升飞机性能。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到美国的 F-22 再到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都应用了 3D 打印技术。南华早报2013年5月曾经报道，已经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上投入训练的歼-15战斗机和中国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亦都应用到 3D 打印技术。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歼-15的总设计师孙聪2013年3月对京华时报表示，中国新型战机的设计和试制过程广泛使用钛合金和 M100 钢的 3D 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包括飞机起落架在内的承重部分。一家名为 Ponte Bello 的咨询公司2016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亦对西锐飞机可能进入将帅领国家实验室从事研发项目发出警告。报告说，作为一个商业鼓励计划的一部分，允许中航工业的一间子公司使用 OLNL 的设施去解决该公司面临的挑战，凸显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运作越来越老练，他们的扩张行为亦比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 Ponte Bello 的执行主任格雷格·莱韦斯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增材制造一直是中航工业优先发展的技术之一。他说，将帅领国家实验室代表了美国 3D 打印技术的领先地位， F-35 战机的研发中有他的身影，这个当然也是中航工业的优先发展技术。中国国防科工局印发的2015年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将增材制造纳入，并明确将中航工业列为重点单位。
田纳西州当地的媒体洛克斯维尔前哨报2015年5月7号在财经版的几乎是整版版面报道了西锐飞机将会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地区的泰森机场是出资1500万美元建设一个客户体验中心的消息。作为交换的条件，西锐飞机将会被批准加入田纳西制造业创新项目。这个制造业创新项目是田纳西州政府为鼓励该个州的制造企业从事科研创新的项目，合作方包括将帅领国家实验室和田纳西大学。田纳西州政府通过工业券给予企业提供资助， 令企业有机会得到该个州顶级科研机构的帮助，解决研发以及创新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工业券的金额从$50,000-$250,000不等。像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梅森对该报表示，这个的项目拨款可以令到西瑞使用美国的实验室设备，譬如是超级电脑、碳纤维材料等研发设施，去解决西瑞可能遇到的挑战。该份报告的作者之一莱韦斯克表示，如果你觉得中航工业在美国并购和其他的活动有可能会转移到中国的军事项目或者是中国解放军，这样你就会对西瑞作为一个被中航工业 100% 全资拥有的子公司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感到非常之担忧。
2011年3月，中航通飞宣布将以100%股权收购的方式并购当时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财务困境的西瑞飞机。股权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持有被收购公司的绝对多数股权以控制被收购公司，但是这种并购方式并不影响被收购公司继续存在，它的组织结构形成保持不变，在法律上仍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这个意味西瑞飞机在名义上仍然是一家美国公司。洛克斯维尔前哨部的报道说，西瑞飞机在选址阶段就已经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进行过多次接洽，商讨后续研发的合作事宜。西瑞飞机的高管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曾经前往各自的设施参观考察。报道说，西瑞选定田纳西州的洛克斯维尔，除了考虑到该州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地理环境之外，另外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周边的研发资源。美国之音联系到洛克斯维尔前哨部两名曾经报道西瑞飞机前往田纳西州投资建厂，并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展开前期合作事宜的记者。两个人都表示，当地在接纳西瑞飞机来到该州投资建厂时，并没有太过强调西瑞飞机背后有着大型中国军火承包商的背景。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安德斯科尔说，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考虑更多的是就业问题。他说地方上大多对中国的投资持欢迎态度，因为这个会增加当地就业，越到基层越欢迎中国投资，他们亦会游说议员去批准中国投资。田纳西州经济与社区发展部表示，西瑞客户体验中心项目给当地带来170个就业岗位。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表示，2011年西瑞飞机将被中航通飞收购的消息传出的时候，美国航空业界曾经有过一番的讨论。他说对于这个的并购案，他是持否定的立场。费舍尔表示，中国持有西瑞飞机这样的美国企业构成令人无法接受的间谍威胁。中国将了解到这些公司的沟通渠道网络，哪一个向哪一个的汇报，然后对相关的政府机构或者是企业发动网络攻击。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企业未有被允许去中国的航空业去进行并购，这个是一个对等性的问题。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完全是对中国开放，无论是允许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顶尖大学学习，还是是好像收购西瑞飞机这样的并购案，但是中国的高科技领域却是不向美国开放。美国之音联系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主任梅森，梅森委托实验室发言人海姆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表示，实验室目前并未有计划开展与西瑞飞机有关的科研项目。田纳西州政府将出资让西瑞飞机使用设施作为是奖励条件，吸引西瑞到该个州是建厂。西瑞目前仲未使用这个奖励条件，亦都没有计划去使用该奖励条件。未来如果西瑞飞机提到是有关的开展研发工作，他们必须要事先是得到美国能源部的批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强调，实验室本身是并没有是给予西瑞提供任何的优惠条件，但是如果西瑞提出申请使用实验室资源，实验室是会同西瑞合作向美国能源部提供相关的信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就美国之音提出是否事先了解西瑞飞机是中航工业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时候，是没有置评。
费舍尔表示，即使西瑞 最终没有获得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批准，中国亦可以从拼购西锐飞机当中刺探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他说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西锐飞机有能力与美国官方的实验室签约，对飞机制造中使用的新材料进行鉴定和核准。如果相关技术和检验标准被引进到中国，这个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商业客机、军用飞机甚至无人机的材料研发。西锐飞机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Pontebello 的莱韦斯克认为，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没有对民间对中国国有军工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并购案的质疑和担忧给予足够重视。莱韦斯克表示，他并不清楚当时的政府考量是什么。奥巴马政府当时对中国投资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政策，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他说现在大家都有更深的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有企业和他的行为并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而是极具针对性的收购，完全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有分析认为，目前负责审查外国收购公司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应该更大，他的审查程序亦存在一啲薄弱环节。
莱斯韦克表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应该是更加透明，在审批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更多地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单是局限于国家安全。莱斯韦克表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就好像在一个黑盒里面，他们是不知道过程是怎样，有哪些成员，因此是很难评判他们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往往对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政策，以及是这些政策和中国国企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等各个方面的考虑不够到位，或者是反应较慢，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给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新提交的中国投资美国航空业的报告认为，受益于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限制，而且中国在美国航空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通用航空领域，中国投资还未导致美国技术转移至中国。但是报告亦都点名，虽然这些并购交易看上去并未违反出口管制或者是外国投资管理的规定，但是确实有技术转移的担忧，以及是技术转移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力可能构成的影响。这份报告未有涉及到被中国国企并购后，美国航空业企业有可能利用美国尖端国家实验室的设施的问题。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一名顾问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西锐飞机能否进入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将会取决于美国能源部是否批准。如果批准，这样作为中航工业的子公司，西锐开发取得的一切成果，只要不在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之上，原则上都可以被中航工业获取。该名顾问仲表示，这个是非常之令人沮丧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能够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的青年被判无期徒刑，到四川泸州中学生被霸凌而死，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愤怒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美国的观察人士说，中国社会的所谓断层线，也就是社会挑战和不稳定因素，远远超出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抗议。中国政府其实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威胁的，反贪污运动导致的官员不作为，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之后将出现的失业，宗教打压之后的巨大反弹等等。而且他们又说，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可能不像外界认为那么强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近日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的断层线的讨论。在讨论中，美国观察人士和学者就中国社会以及中共政权面临的各种挑战、存在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蓝佩文曾经担任中国美国商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会长，他在2049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希望通过三大途径，建立法制、反腐以及经济改革，来实现他提出的终极目标中国梦，即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富强， 民族振兴和民众的社会福利得到解决。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但是他说，正是这个实现中国梦的途径使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反腐运动使中国很多官员不知所措。
Every single part of society now is focusing on what is this rule by law and how can I grease the wheels anymore? What can I do to create that extra income?
林佩文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关注的是法治到底是什么，他还能不能够比邻加油呢，即是行贿。他怎样才能够捞到过去30年来他已经习惯的外快。所有的这一切现在都打上了个问号。他们商界感受到的就是不作为，官员想知道哪一些地方不能够动，哪些地方需要改善。现在他们陷入了一片迷茫和困惑，他们不知道在习近平时代一切都放在反腐的显微镜下的时候应该怎样操作。蓝佩文说，经济增速放缓亦都给中国带来不少的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刚刚形成的中产阶级将会如何面临财富的减少，中国向产业链上方转型的过程中又将如何调整教育和就业等等。华盛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萨拉富克在2049计划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带来的挑战。富克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对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这几个宗教群体的打压更深。但是他说，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在打压非但没有使宗教人士屈服，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抗，并激起了宗教信仰的广泛复兴。
And across all faiths, we found millions of religious believers defying official restrictions in their daily life or even engaging in some form of protest. So you see them responding to official controls with creativity and with courage and with perseverance.
富克说，在各个宗教群体，他们看到了宗教信仰人士对侵入他们生活的种种打压的反抗，甚至促使他们起来抗议。他们以勇气、坚持和创造力来应对政府的控制，有时甚至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富克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大规模打压实际上不单止破坏了共产党自己设定的目标，即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且也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性，使一些本来可以和政府合作的人群向相反方向走得更远，甚至使政府体内的一些人不满。他说，这一点在浙江十字架被强拆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富克和他的同事二月底还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习近平统治下的宗教复兴、压迫和反抗》。报告关注了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七个主要宗教或灵修群体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报告说，虽然中国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在加剧，但是信仰人士的抗议和回应也都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在这一场长久中国的精神之战中，共产党正走向失败。梅根·福鲁克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他说，由于产业结构向产业链上方转移，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虽然目前还未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抗议活动。福鲁克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由于政府的刺激计划，甚至包括国企改革的推迟，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还未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但是他说这些措施都有可能反弹，引发更多的失业。第二，福鲁克认为中国农民工被分散，不聚集在城市，是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失业抗议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认为失业的农民工总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从而分散了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在第二个钟头，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5 千赫，40.73 米。